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饮奶金。哇，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啊，我们请到了专家，就是黄介正教授，要来跟我们全面的分析啊，中美关系现在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在中美的极度较量的情形之下，台湾在这其中的角色又是如何啊？欢迎黄老师，黄老师好。
奶金好，各位听众午安。
是这个，我们呢也欢迎呢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呢，透过我们的这个 YouTube 啊来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我们现在因为在疫情期间啊，我们还是都只能够透过电话的这个访问啊，所以非常谢谢这个黄教授。哎，黄教授，我们就从这个话题来开始谈起啊。在7月15号的时候呢，美军的一架这个 C-146A 的行政专机啊，军机。他从冲绳起飞呢，到了我们的松山机场。那大陆方面呢，随后呢就发表了非常严厉的啊这个声明啊，国防部，而且并且宣布啊，从7月17号开始吧，7月17号开始，在浙江外海要举行这个演习啊。哎，可是呢，他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好像在台湾没有引起任何的波澜啊，就感觉啊，这个媒体写的是说，哇，那个在浙江这个地方外海演习，是在台湾海峡的北部进口，非常的近哈，好像就是针对性的，一方面就是冲着这个美国的军机到台湾，那也是冲着台海来进行演习，台湾一点反应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要看门道看热闹啊，分开讲。那个看新闻当然要热闹一点啊，也有点赞率，大家会关注这个议题。但是中国大陆犯了个毛病，就是他要演习，他公布了区域。第一个，你要演习以前，你已经公布了从东京北纬几点啊，这几个坐标公布以后，大家就会知道距离多远了，范围多大。就专业来讲的话，如果没有公布这个禁限制的海空域的话，哦，这个危险就比较大。所以我们民众为什么没有反应？第一个，大家全部都在那个眼睛只盯了两个字，叫疫苗。
对，
所以其他的新闻呢，基本上只要没有那个炮弹啊或导弹落到台北市区，大家基本上不会去看那些新闻，大家一直在想疫苗的问题，想怎么样重新恢复百业，然后让那些必须要靠 cash flow， 就是每天要有进账的人才能过生活的人，他们关切的东西当然不是中共军演。第二个就是中国大陆公布军演的距那个范围，虽然编辑台下了很棒的标题，就在台湾海峡的北端，其实距离蛮远的。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大家那个用想象地图就知道，那个演习的范围最南端，这个最北端是宁波啊，宁波的南方，然后再来是台州，然后最南端是温州啊。所以各位有做过台商的，或者是有念过高中地理的，其实那个范围啊，那个是中国大陆距离那个范围，第一个距离台湾其实蛮远的，第二个那要搞清楚，温州、台州、宁波都是大的船要走，然后交通非常繁忙，做生意的这个核心区域，你在那边做演习，你要考虑你要让多少船要走开，然后这个公布一个特定的时间，不然的话如果很长或者是张力很大的演习的话，那些做生意的人也受不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很抱歉，昨天晚上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社群网站，它可以去查 飞机是编号是几号，它从哪里飞到哪里，对不对？
对。
然后那船也船舶也有那个公开的网站，告诉你在哪一个台湾周边有多少船在跑，什么颜色是什么船，那个 Google 都找得到。昨天下午，已经恢复正常了。
就是、哦，这么短的时间啊！
就是温州到宁波那边，本来那个船那边空出一块，你看得非常明显，就是哎、哦，那一段没有船，大家都绕外面。然后昨天下午就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应该就弄完了。
哦，这么短哦，所以他等于是他的例行军演的一个小范围的军演嘛，哦。
对对对。哦，而且照他的那个方法，他如果是向海面射击，他怎么可能打到商船呢？他、
就是、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如果我就我们专业来看，我们只要一听说有这种讯息，我们马上就左手右手抓几个固定的资料，然后把它重叠在一起一看，那大概心里面就有个底。
那老师就是那这样子对于美国来讲，大陆的这个恫吓言辞不就也是成了纸老虎吗？
哦，那个大陆美国非常清楚中国大陆的这一方面的操作。那么他表态，其实美国也不是病猫了，美国现在国力是下滑了。那如果真的美国会，你可以去解释，如果真的美国怕了，在阿拉斯加被杨洁篪骂16分钟，然后从此国运衰败，这好像没有，不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他反而激起了把那个美国有一些那个还没有睡醒的人就去骚扰了他一下，把他叫醒了。那现在就是真正大家就是打明牌了，也不用怎么暗示。你看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都是直来直往啊，
对
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毫不相让。反倒是看起来是美国希望缓和一下这个中美关系。您可以从美国高层官员这个表达希望这个拜登可以跟习近平在今年的某一个场域能够会面，一直到这个亚洲沙皇
坎贝尔 Campbell
讲说美国不支持台独，这些其实都在为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积极创造条件嘛。只是说软化的人都是美国美方。那中国大陆也可以，就我个人谨慎的性格来讲，我觉得中国大陆可以享受短暂的辉煌时刻啊，就是那人是来求和的，那还记得这句话吗？
是。
那个就是现在换你来找我谈呢，哎，我还不谈，你派外国务院二把手啊，管外交的二把手来，我偏偏要叫这个排名第五的副部长，去跟你去跟你会面，那这种面子啊，或者是嘴巴占的便宜，这些就我个人来讲都要谨慎小心啊。中国大陆耍威风，有条件，但是要选时机。
对，我们要再一层一层来请教这个黄念教授，因为双方现在这个出招明里暗里啊，充满了这个政治符号哈。像比如说这个黄教授说，美国现在呢口气上面啊，讲话呢的姿态呢挺温和的啊，但是他背后的做法很强硬啊。比如说拜登他在经贸上面的啊，对于中国大陆的商业上面的一些的施压啊、制裁啊，其实并没有放松哈。这个就是表里的。那中国呢，它虽然口头上面呢很强硬啊，可是呢，它背后呢，其实难道习近平他不要去驾驭这个中美关系，他不要在美国的这个事务上面较劲，就是要能够展现他能够是。 它能够去控制哈，就是说控制这个、美国因素带来对于中国带来的国际压力吗？它也需要啊。可是我们回到这个、有关于这个军事的这个部分，黄介正老师说，美国中国方面两边呢对于这样子的言语的恫吓以及操作他非常熟悉了，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他们在对于美军这个 C-146A 行政专机啊到台湾来这件事情，虽然他口头上面呢讲的大陆口头上面讲的非常的硬啊，然后也弄了找了绿行军演，可是美国非常的知道，就是说他这个规他这个演习规模就是小的啊，小的一个规模。然后呢，美中国也不至于因为一架这个、行政专机的军机来就采取什么大规模的对台军演。他们之间如何去测试彼此容纳的底线？因为他事实上，就美国来讲，其实在拜登政府的任内上来之后，他这些的作为其实是比以前有超越的耶。
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拜登当初在选举的时候，大家有一种期待，就是拜登上来以后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中美关系面貌。但是拜登上来以后，好像对中的这种压力啊，还有一些强势态度并没有改变。
对啊，你就说那个军机、这个运输机，他这个行政专员说来就来，对
啊。是啊、那就整个来讲的话，其实就诚如Kirk Campbell 就是他讲的，他说该合作的就合作，该竞争就竞争、该这个敌对的就敌对。他把它切成三片。那么美国是前面这个敌对跟竞争一直在做，但是他希望也做合作的部分。如果你把这三个面向通通放成一盘棋，你可能心里面有很多怨气或鸟气，但是又不太容易发得出来。比如说那个一个军用飞机啊，那么小一个啊 C-146A， 它在松山机场降落，它不是滑行到那个空军松山基地那一边，
对，
而是在松山机场这边。第二，它跟跟台湾这边的空军完全没有接触。第三个，它停留30分钟就走了，
它就走了。对，
对。那你这种，你可以说是擦边球，你也可以说美国又给台独势力制造这个。假象，或者是迈出危险一步，这种就是
看你怎么诠释就对了。
那蚊子叮了一下，又不会真的影响你生活工作，但是就会痒，就很烦啊。那个真的制造什么伤害影响健康也没有啊。这方面这个叫做渐进式的这种作为啊，是中国大陆当然会不高兴的啊。那也会有人警示，就是说，这个叫做切这个香肠，
切香肠是，
过一下他越走越多，到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一定要拿个态度啊，一定有这个声音。
是，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啊，继续请教黄介正教授。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金，我们继续请教这个黄介正教授啊。对，黄老师刚才形容这个美国的那架这个行政专机啊，这个军机到台湾来，对于大陆来说就真的是很像哈，被叮了一下，就是你很烦，但是呢你要为了这个蚊子叮啊，然后就采取很激烈的全面回应吗？这好像对于中美这两个大国关系来讲也很不上算哈。所以说对于，所以 Campbell 讲的那句话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就在于是说他说美国不支持台独哈，然后他只是支持台湾有尊严的这个存在啊。是不是美国认为他只要在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和不支持台独上面呢站稳了最后的底线，大陆方面呢就可以跟美国恢复一个起码的一个对话，他的打算是这样吗？
我觉得美方的认知啊，就我个人的理解加猜测啊，
嗯，
那个我们英文叫做 educated guess， 就是不是瞎猜啊，
嗯
啊，但是也没有实质证据。我的想法就是，美国认为现在要让北京愿意坐下来谈一些美国想谈的问题，
嗯，
必须要在底线思维跟红线上面必须要向大陆表个态。
对，
那么 Campbell 就表态了，
嗯，
意思就是我个人的讲法叫做回到克林顿时期了，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参加以主权国为会员单位的国际组织，
就是那个新三步，对不对？
就是三步。
对
啊，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曾经在克林顿政府任职，现在又在拜登政府任职的这些官员脑海中认为这个是北京的底线，然后他们也讲了。
嗯嗯，要那但是显然对于北京来讲，我觉得就中国政府来说啊，他们经历了川普，然后经历了拜登啊，因为拜登在前面的，他上任之后的前面的这段时间的操作，其实看得还算明白，就在于是他去结合他的美国去结合他的盟友啊，形成了这个自由民主这个俱乐部啊，然后他在这个中国的认为试射他的主权啊的问题上面，不管是新疆的问题啊、香港的问题、台湾的问题上面呢，不断的去敲去敲，是敲锣打鼓的去敲，去刺激这个中国大陆啊。所以大陆现在呢，似乎也就是要听其言观其行了。在对跟美国的这个上面，也不再像是以前，就是啊，你说要谈我就谈，你说不谈我就不谈啊。大陆摆这个姿态的意思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第一个当然是拉锯啊，就是彼此互相试探对方意图，包括听言观行，包括那个就是游泳池里面去憋气啊，看谁挺得住
啊。对对对对对，看谁忍得久。
看谁可以忍得久。另外一方面，其实大陆看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个强权对抗的格局已经形成。谁也改变不了。美国从不管换谁当总统都会变成如此。而中国大陆的，我讲的第二个面向，就是中国大陆认为我现在不是江时期，也不是胡锦涛了，我不一样了，你还用以前的方法来忽悠我，或者是认为我的做法会跟以前一样，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所以我觉得习他在外交或对外工作，我们撇开对亚非拉的软性的一面来讲，他基本上是 play hard ball， 就是他就是招子明的出招，明摆的跟你对抗。他如果不是拿这个态度的话，杨洁篪如果不是拿这个态度的话，那华春莹、赵立坚他敢这样子吗？
没错，
对不对？就往死里骂，那个他都是上面扛得住。所以他下面就跟着讲，就会如此。
但我觉得这点呢，就是对于美国来说，这两个国家建交四十多年了哈，这个美国人呢还是不太了解这个中国他的决策体系以及他的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种种的作为。因为您看杨洁篪啊，他在阿拉斯加话讲的这么硬，对不对啊？然后立刻呢，就有美国的一些的专家啊，就觉得说，在大陆的这个决策体系里面，他们认为，他们当然知道这个习近平呢是最终的这个决定者啊，他们认为杨洁篪这些人呢都距离习近平太远，好，所以呢未必呢表达的是真正习近平的想法。我想这哪有可能呢？这不可能的。他今天在外面的所有的一言的一行，他都是因为是有核心的授权，他才能这样做啊。所以说，
对
这个双方的之不理解啊，我认为是这个中美 两国接下去要走的再继续这个打打谈谈啊，谈谈打打的这个高低起伏里面呢，最大的一个变数，这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就像是刚才这个黄教授所说的，这个大陆方面呢已经是在走一个强权对抗的这个格局了啊。可美国也是啊，从他的这个 Russell 他们所写的这些他的新书啊，Dosey 他所新书，以及他们呈现出来的对中国的这个政策，他们就是把习近平当作是一个没有要妥协，而且是威胁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强权国家的领导人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呢，所以就美国总的这个拜登任内的这个目标来讲，我们可不可以说，他就是要去压制中国，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
对，不论哪一个政党，不论是川普或者是拜登，这个保持美国霸权地位是全美共识啊。不论老少或不论党派的共识。那现在为什么我们看 Pew Center 皮尤那个调查中心可以看得出来说，那个全世界对中国的喜好度，美国现在也下降很多，就是因为感受到了这个强权竞争啊，美国的霸权可能被挑战，这样子，这个美国自己就有太多人跑到台湾来讲嘛。说这个目前唯一能够让美国两党和谐取得共识的就是对付中国大陆。
这个是上次您在跟那些议员的时候谈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吗？
这个不用他们讲，这个太多美国朋友
都是这样子，
在视频会议或什么讲，就说现在造成美国团结。我觉得我们要反过来看啊，那个我自己觉得该检讨的还是要检讨。
是
啊，我们跟中国大陆真的是同文同种，我们也不太喜欢看外国人老是欺负中国人，这个我们有同理心。可是我还是要问一下，为什么在这个习近平跟彭丽媛到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时候，那个川普总统的外孙女会给习爷爷
彭奶奶
唱茉莉花那现在变成好像任何跟中国有关的从香花变毒草那这个中间全部都是美国人造成呢，还是中国大陆说对不起，我也很冤枉，因为我真的很强了，只是别人不承认，所以我不要再去假装我很弱或我很和善，我就是给你看我强的一面，然后让美国人改观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中国大陆在近几年来在对外关系的
作为
上面确实给国际上压力。你不要看 Pew Center 的民调，你以为美国换一个总统就突然会有全球反中联盟，不会嘛。美国现国力如果我们同意都已经变弱了，为什么拜登可以到全世界各地去讲，然后把他自己盟邦所谓拉伙或拉帮结派那一定是全世界有一种对中国大陆产生恐惧才有被美国利用的机会嘛。就是别人想说，哎呦，奇怪，你不是那个又老又穷，这个而且只想做生意，不想讲话的人呢？你现在天天要跟我讲话，还要照你的规矩办事，那大家又有一些人不舒服了，不敢讲答不答应，但不舒服。你看美国、德国都要派个船到亚洲来走一走啊，告诉自己的民众说我是去。我亚洲利益我有在顾，另外一方面也是跟北京讲说，哎，大哥，你不要跑太快啊。那个，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越来越行，但是还不到你耍威风的时候，你客气一点，有那个味道， 样。
是我们撇开这个，就黄老师刚才讲的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是深刻了哈。因为呢我们撇开疫情，因为疫情改变了世界很多哈。我们先不谈这个新冠疫情啊，在新冠疫情之前的时候啊，在新冠疫情之前的时候，大陆呢包括它在南海啊，南海上面所展现出来的这种企图心，他把这个交变刀刀刀造成这么大，对，他在南海的企图心啊，他在因为反送中是必须要提的，因为他就是在疫情前他就爆开来了啊，然后反送中的问题，然后在不管是他在的对外的这个作为上，一带一路啊，各种的这些的这个做法啊，虽然他提出一带一路，他是在一开始他是为了去解决他的内部的生产过剩的这个问题啊，但是无论如何，他的确就是如这个黄教授所说的，大陆的展现出来的是中国人他就是要站起来了啊，然后呢他不能够再受到这个欺负，而且他的确就是跟习近平所提出来的这个两个百年复兴啊，要让中华民族整体的啊，从这个民族的这个耻辱感里面呢站出来，他的确是让这些国家感受到了威胁啊。可是问题是说，从亚洲的角度来讲啊，从我们光是从我们不要从中国人的角度，我们从马凯硕大使啊，他还有这个李光耀啊，这个前总理，他们说的话，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不能够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中国大陆他现在他在不管是他海权的扩张啊，不管是他的这些作为，他也只是要回到他应该有的一个地位罢了。好，那如果说美国，好，美国他不能够接受一个崛起的一个中国来取代这个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话，那就表示这个注定了这一场中美的这个争霸，他一定会有修昔底德陷阱吗？他一定会有一个小规模的战争，然后来决定彼此之间谁才是真正的世界上的老大哥吗？
目前看起来中美双方都在往那个陷阱去走。
真的吗？你觉得这个越来越像这样子了？我还以为当那个 Campbell 说不支持台独，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哈。不会哦，还是会哦。为什么？
我讲的这个陷阱所谓陷阱就是争霸已经成型了，所以在往那个陷阱去走。那只是说要不要用武力解决而已，那就目前来讲，我们先不要扯太远，中国大陆一直追求的是要国际社会给予中国一个与他外交经贸还有军事相适应的一个地位要国际接受，就是说我来了。那美国来讲的话，有太多深刻过去历史的教训，强权兴衰，所以美国在尽一切的力量不要被取代。那么美国上个世纪两度成功把日本跟苏联通通赶出跑道，然后自己继续领先。那美国为什么中美之间问题之复杂之难，一方面现在是全球化还有网际网络时代，
对，
另外一方面是中国大陆他比苏联有钱，然后他比日本有军事跟政治影响力，所以美国拜登政府官员才会说他们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威胁。也就是说全讲白了，就是目前只有中国可以挑战美国了。那美国当然毛孔都竖起来了。那必然的
是，其实老师刚才讲到这个两个真的重点，就是全球化跟网络时代，特别是全球化，就说因为呢你美国可以在军事上面啊，比如你跟这个北约啊，你跟北约形成一个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关系，然后把 距离那么遥远的中国也把它弄在里面，是北约要对抗的对象啊。然后你可以在九月的时候，因为拜登他们已经准备嘛，九月的时候就是四方安全的元首的要实体见面啊，在华府啊，他这个要对于应该是要在跟习近平见面之前的时候，他要做个铺垫嘛，哈，就是我先结合我的这个盟友啊，我们先见了那个四方会面，就你在军事上面你可以形成这样子的一种好像是一种对抗的一个阵线啊，可是他经济上面他很难搞啊，在当这个全球化已经变成是一个体系的时候，你除非要把这个中国踢出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之外，否则的话两边的这个关系是扯不清的耶。
当然扯不清的就有好处嘛，因为扯不清，所以大家要动手以前就要想清楚啊。过去上一个世纪的冷战，美苏是完全切割的，贸易也切割，国际关系切割，军事对抗。现在是只有军事对抗，其他很难切割。那而且川普的那个退群的那个做法，现在又转回来，现在美国又重新入群。那么所以乃金讲的没有错。他的这个强权对抗跟过去500年我们所经历历史上强权对抗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对，不一样。那所以就美国来讲的话，它就变成复合式。现在我们看得出来，比较像上个世纪就坚壁清野，用脱钩对立方式来打冷战的，只急于科技。
是，老师，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请教黄介正教授。这个就正是这个新形势下的这个中美对抗最困难的一个部分呢。到底接下来双方会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请教黄介正教授。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继续请教黄介正教授啊，这个中美的对抗。对，我觉得这是就是老师刚才讲到一个，这是关键，就在于是冷战已经结束了哈，但是现在呢，中美之间的对抗呢，它很像这个冷战的形式，但是它做不到，因为呢就是全球化的这个时代了，所以两边怎么在这个经贸的体系上面，它就是变成是互有牵连的太大了啊，所以就这个美国的做法来讲。他是不是就是我能卡你的我就尽量卡你，我不管是在科技方面、太空方面、安全方面、各种各样的方面，只要是呢能够让你的这个发展呢超车的这个地方呢，我就先卡你，我能拖你多久就拖你多久，然后在我在拖你的过程之中呢，我可能会伤到我自己的企业，管他的，我就是七伤拳嘛，伤我一点，但是我伤你七分，那我就上算了，是这样的吗？
看起来，有那个方向性，这个方向感是没有错的。可是在针对美国企业，我觉得美国目前我看到它的切割，它是希望贸易上这个停火，或者是说用比较缓和的方式双方来谈，虽然锱铢必较，但是双方贸易是不搞全面对抗。因为中国大陆毕竟是全世界唯一可以买美国东西买最多的，
是
啊，从飞机到玉米啊，对不对？
真的，
跟钱过不去，实在是不合算。
他就是除了一个军购之外呢，否则的话，真的是中国真是好客户啊。
对，那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里面，中国大陆要买的东西就可以让美国政府对这个中西部农民。就可以有很多说话的这个空间嘛。那明年不要忘记哦，好像看起来拜登才刚当选，对不起啊，明年秋天11月就
其中
选举了。
他
参院现在是50-50，所以还是要小心。那这个是美国的短板啊。那就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就是科技从邓小平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然后到江泽民讲科技强国、科技强军，中国大陆的领导人非常清楚，就是中国大陆在普遍性的，除了太空以外，或者是潜水以外， 中国大陆在普遍性的或民用科技上面跟美国还是有代差，所以他要弯道超车，
非常这个代差挺大的。哎，其实在太空上面，当然中国大陆它现在发展的很好了哈，火星啊什么都上去了，可是就总体的这个实力来讲的话，美国还是超前的
啊。哦，那当然，
对，
当然，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纠结的地方。我们 DNA 跟中国大陆一样，我们作为一个分析者，那可是我们又看到非常明显，就是现在中国大陆可能为了内部的因素，可能是权力巩固，也很可能是民族主义，就是把韬光养晦四个字丢得太快。
嗯嗯嗯，
在中国还没有强到那个可以瞪眼睛别人就不敢说话的地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瞪眼睛了。那这个有的时候我叫做全球，我不是，我没有叫全球民主联盟，我不用这个字，我因为没有这个联盟啦。只有大家共同利益交集一部分而已。
是，
我也不用全球反中联盟，因为连那个反中也反不起来。
嗯，
我用的词叫做全球防中统一战线。
哦，
也就是说，
这比较准
确。大家都觉得说，哎呦，怎么中国大陆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好像不太习惯，也不熟悉。
嗯，
那不习惯不熟悉的是两个，第一个，中国大陆在南海的做法，那个让那个所谓东协十国感觉好像有点霸道，就是明明有争议，然后你就说不管我占了，你想怎样？大家会看到那个崛起的中国未来会不会就是对大家比较凶？哈，这是一个。
没错，是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陆一直在讲说啊，我们不会称霸啊，然后我们不以霸道，然后我们是文明的，大家就觉得那你的做法好像不是这样子吧？
对
啊，对啊，
这个全球防中统一战线最根底来讲的话，尤其是对欧洲，就是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修宪，那个让全世界觉得说，他也许不会认为习近平改变了什么，而是认为中国没有变。
嗯，
就是，然后我也没有说你一定要照我的照搬我西方民主，只是让我们感觉就是说 ，You are so different from us，就是说你怎么跟我们大家差距那么远，就是一人说话算，然后而且没有下台时间，这个是整个翻转了这个，就是欧美主要国家或者是民主国家，大家没有恨中国，只是觉得说哇，奈阿内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你要这样？难道你那么没有自信吗？中国现在这么强，难道不能够定期换领导人吗？还是说只要定期换领导人会有问题？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所以西方的疑虑是这个。那基本我再倒回来讲，也许耽误那个乃金的时间。
哦，怎么会？不会，很精彩，老师请说。
我再倒回来讲，我所理解的美国，我自己看看四十年哈，我所理解的美国其实并不在意什么习近平是不是皇上，他要做几年，其实美国人不是很 care， 美国人是看到南海岛礁的这种在2年到2年半之内突然一下把那个原来只有石头的地方变成那么大的岛，
对，
而且开始有军事意涵，
没错，
美国发觉就是说那个你不是因为你自己搞连任了，那是你关在你自己家门里面，你去弄你自己的人，可是你弄南海岛礁就弄到我了，所以我觉得美国反而跟欧洲不一样，美国认为你那个南海问题是关键中的关键，就是中国大陆牙齿露出来了。
所以这实在是，哎，这真的是世界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哈。但是习近平常常这样讲，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讲也是啊，就说中国一起来，中国一崛起是这么吓人的崛起哈。对，这个。我要这个最后的时间，我要请教这个黄老师哈，因为有关于中美之间的继续的交往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个 Campbell 他们就提出来说要热线嘛，啊，要跟这个习这边那么热线，但他们也说这电话响了很久啊，没人接啊，啊，然后大陆呢根本不想要热线，他想要全面恢复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但是拜登呢没兴趣啊。您在联合报写了一篇这个文章啊，您也有没有提到，就是说中美热线电话的必要跟玄妙，这非常精彩的一篇这个文章啊，在这个7月19号。一边要一边不要，还热得起来吗？这个线还能通吗？
所以了，这个其实我觉得看得懂我文章的人一定知道，我是在谈，我在隐喻两种热线。
嗯，
一个是元首热线，那个通话是必然的，因为那个都经过幕僚外交部
安排，
磋商了好久啊，都彼此都答应了。那个习近平也给祝贺过这个拜登当选嘛。
嗯嗯。
这种热线是 OK 的，我其实我更要谈的是一种避险的热线，就是有一个突发，你看我整个文章的叙述，
嗯，
都是在讲无预警的发生事情的时候，我要找谁，
嗯，
这个发生了问题，
嗯，
而在中国的官僚文化中间啊，那个谁去抓电话，他要负责到底哦，
嗯。
那谁叫你接的？然后你接了又没办法处理。第二个，你不知道老板想不想回答问题啊？
嗯，
啊，等等。所以海峡两岸都有一样的这种所谓官僚文化啊和惯性。那我们先谈中美了。中美之间，美国人是电话铃，红色电话铃响，第一个大家抢得上去抢，因为要怕有问题，要解决问题。那个中国人就好像 Campbell 讲的。就电话铃响的时候，坐在里面的人彼此互相看，啊，谁会去抓那个电话？
哎，老师，这个就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地方哈，因为您在文章里面写到说，比如说1999年的南斯拉夫这个中国的这个领事馆被炸的事件嘛哈，然后呢，还有就是2001年的南海的美军跟这个中国军机呢擦撞事件。他说：“您说这个美国的欧布莱特国务卿，他始终没有办法联系上大陆的外交部长李兆新啊。然后呢，这个退休转任这个驻北京大使的普雷赫，他说他的手上，您说他手上有多个中共高层电话号码，没有人愿意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难以想象的，怎么可能会这样呢？”
对，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决策体制，上面老板没有说。没有拿个态度以前，大家接了电话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就是我在生气，我不要跟你讲话啊。
嗯。
那么，炸管事件是中国大陆有非常高的这个愤怒哦。那么 EP3 事件就是南海军机
擦撞，
那个时候不接电话是中国大陆故意的，因为他要争取时间，
嗯，
要把那个美军飞机上面的东西给摸清楚，
是，
所以他不愿意马上让美国插手来处理。当时驻北京的美国武官我也很熟，他那个大陆就是不让他飞海南，
哦，
对，所以当时我知道军机擦撞是争取时间，不让美国很快处理。他想要猫一些大陆科技，
嗯，
那前面的话，那个炸管事件是全中国都在愤怒，
嗯嗯，
在火头上，所以也就这样子了。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啊，因为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哈，他有谈到啊。他就是他们要跟这个大陆方面呢要对话啊，他其实就是要建立这个军事互敬机制啊。但是呢，他点名的人呢被大陆拒绝，大陆说你的体制上面不合啊，你是国防部长，你怎么会跟我们的这个就是等于是像类似像参谋总长的这种人见面呢？你要跟我们的国防部啊，哈，
嗯，
就说为什么大陆方面？为什么不愿意单独的，就是只在军事的这种控管上面呢，建立中美恢复啊，或者建立中美之间的这个热线？为什么？
其实中国大陆并没有不愿意，只是层级真的是一个大学问啊。
嗯，
因为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也兼国务委员，不小了，可是，在中央军委中间，他的排名是后面的。
嗯，
所以美国当然认为我的国防部长上面就是总统啊，所以我当然要找中央军委副主席啊。
嗯，
那你国防部长就不是个冲啊， 在副主席面前你就排后面。所以同样的 Sherman 也是美国副国务卿碰到也是同样问题。
嗯，
就是你不跟杨洁篪谈你也定不下来嘛。
嗯
那问题是杨那个那人家说你是副部级的，我当然找个副部级弄你。这个其实都是没有必要再卡的面子问题，大于实质问题了。
那他现在是怎么样？就是说双方一定要等到因为国务院层级的人他们一定要去协调，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要协调拜登跟习近平的会晤啊，而且我相信他们在G20 的时候不管透过什么样的形式两边一定会谈的哈，一定会谈的哈，但就是说一定要等到这两位元首谈了之后，后面的不管是军事上面的联系或等等之类他们才有可能再恢复起来吗？为什么美国不愿意跟中国恢复全面的战略对话？
美国是愿，我相信美国是愿意的，可是
没有啊，美国现在听起来不愿意啊，他们只要热线啊。
其实它是一个过程啊。对美国来讲，那个他先在他马步已经在蹲了嘛，他先找盟友嘛，然后再见对手嘛。那中国大陆看得清清楚楚，你自己已经运功运得差不多了，马步也蹲好了，找了一堆伙伴，然后你现在跑来说要跟我对话，我当然要这个
端个架子吗？
就是要端一下，要
端一下。我们看看彼此之间，就是还是演不，虽然大陆不讲京戏啦，就一个演样板戏的一个样板戏的这个京戏的这个中国文化，跟这个美国这个牛仔在交手的时候，这里面呢还是有很多的文化之间的沟通的这个落差了哈。哎，实在是挺麻烦的啊。好，非常谢谢黄建正教授带给我们精彩的分析，谢谢黄教授，谢谢，
谢谢。